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一架美国客机和美国军方的直升机空中相撞，坠入华盛顿附近的波托马克河，最少18人罹难。美国后任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国会听证上说 DeepSeek 的窃取行为再清楚不过。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things dirt cheap. How? By leveraging what they've taken from us, stolen from us, or leveraged from us.
卢特尼克在任命听证会上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说他们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创造出人工智能模型。他反问他们怎样做呢？是透过利用他们从美国这边窃取或者利用美国的事情。在时事经话接边，我们会看一看香港的街头手写挥春传承本土文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架美国客机1月29号晚间接近华盛顿雷根国家机场的时候，同一架美国陆军的黑鹰直升机发生空中相撞，飞机坠毁在附近的波多马克河，大量救援人员投入搜救工作。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截至美国东岸时间晚上11点30分为止，至少已经发现18具尸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一架太平洋西南航空区域喷射机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接近华盛顿雷根国家机场33号跑道降落时，同一架黑鹰直升机发生相撞。据有关官员透露，空中相撞之后，飞机坠入流经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河。华盛顿警方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多个机构正在在波多马克河的坠机现场进行搜救行动。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下令停飞雷根机场所有航班，该机场将关闭到美国时间的星期五凌晨五点。美利坚航空公司发布声明说，属下的美英航空5342航班从堪萨斯的威奇托飞往华盛顿，该航班由太平洋西南航空的庞巴迪 CRJ700 支线客机执行飞行任务，各应该商用客机载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美国军方证实黑鹰直升机上有3名军人，目前仲未有两架飞机伤亡情况的详细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白宫声明说，已经全面了解到雷根国家机场刚刚发生的可怕事故，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感谢美国的急救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他正在关注事态发展，并将提供更多细节。白宫发言人莱惠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听取相关简报，而副总统 J.D. 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为所有人祈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接受 CNN 访问时说，正在部署一切可用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资源进行搜救工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说，得知雷根国家机场发生的悲剧，深感悲痛，请同他一起为所有有关的人以及我们的第一批救援人员祈祷。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们知道有人命伤亡，但未透露具体人数。华盛顿邮报引述官员和知情者报道，警方已经从波多马克河打捞出多具尸体。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是美利坚航空公司集团旗下的支线航空公司，主要营运庞巴迪 CRJ 系列的支线客机，承担美利坚航空的支线航班任务。西科斯基黑鹰直升机系列是美国军方广泛使用的多用途直升机，经常用于运输、救援和战斗支援等任务。美国后任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月29号在参议院商业科学及交通委员会上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以低价创造出人工智能的模型是透过从美国窃取或者利用的方式。他说，中国找到了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方法，而美国必须找到一种以关税模式支持出口管制的方式，以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托德扬在会上问，你是否考虑过美国的投资和取得的突破会外流，包括知识产权向敌对国家和政党的内流，以及美国怎么去继续保持警惕呢？对此卢特尼克回应说，
How could it be more clear than this week when DeepSeek, a Chinese AI, says they were able to create things dirt cheap? How?
路德里克话，今个礼拜中国嘅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表示，佢系能够以低廉嘅价格创造出人工智能模型，这个已经系再清楚不过。中国点样做到嘅咧？透过利用佢哋从美国呢度拎走、窃取或者利用嘅事物，佢认为呢个系非常离谱，必须要解决嘅问题。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媒体研究机构 Graphica 报告，一个背景可能同中国政府有关，目的是煽动对西方政治愤怒的垃圾伪装影响力行动。曾经冒充批评西班牙救灾工作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并且公开呼吁推翻西班牙政府。该行动自从2024年12月以来，透过 Facebook、X、Blue Sky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创建虚假账户，以西班牙和政府作为标签发布批评西班牙政府和瓦伦西亚自治区政府处理洪灾不力的影片、影像和文字内容。特朗普总统的商务部长候选人在星期三说，他支持针对某些国家非产品的全面关税，同时在同美国国会议员谈论关于总统严厉贸易议程时，暗示了强硬的对华立场。维加亿万富翁卢特尼克说，我们可以利用关税创造互惠公平和尊重。他在确认听证会上对议员并且否认说这一类征税会导致美国普遍通胀的讲法。卢特尼克出席确认听证会之际，华盛顿威胁对盟友和对手的进口产品征收全面关税，今个周末可能会公布对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征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下令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关塔拿摩湾准备一个可以容纳最多30,000名移民的设施。位于古巴关塔拿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已经设立了一个移民拘押中心，这个设施曾经用于在海上被拦截的海地或古巴移民，和美国关塔拿摩臭名昭著的监狱不同。特朗普政府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汤姆霍曼星期三晚说，政府计划扩建现有设施将会由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负责营运。特朗普签署莱肯莱利法案时宣布了这项令人震惊的消息。该法案规定，未经批准禁止移民的移民政策，如果被指控犯罪或暴力犯罪，必须要受到刑事起诉。特朗普星期三晚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五角大楼和国防部开始关塔拿摩湾准备容纳30,000人的移民拘押设施。特朗普说，我们将准备30,000多张床位打击最危险的非法武装，并且警告美国人民构成严重的威胁，当中有些人恶行累累，我们甚至不信任他们的祖国，令到我们将他们要带到去关塔拿摩。特朗普又说，关塔拿摩湾是一个几乎无法逃脱的地方，并表示该措施将我们更接近一劳永逸消除社区中移民犯罪的目标。美国密苏里州就新冠疫情大流行病而向中国索赔$250亿的诉讼案的庭审，今个星期较早时候结束。这个是美国各州第一宗这一类因为这场全球疫情而向北京追责的案件。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安德鲁·贝利在1月27号发表声明说，今日我们将中国告上法庭，要求他们为向世界释放 COVID-19 负责。密苏里州是美国唯一提出诉讼而追究中国共产党造成和加剧新冠疫情的州。今日是一个大好日子，法官与我们的辩论有互动，并提出了详细问题。他在声明当中说，密苏里州有信心认为将收回我们要求的$250亿赔偿金。印尼官员在1月30号表示，70名罗兴亚人在印尼最北端的亚齐省上岸，这个是最新一波的罗兴亚难民，他们经常受到印尼地方社区抵制。据当地警察局长洛亚对路透社说，在星期三下午，一艘载有40名男子、32名女子和4名幼童的木船抵达东亚齐鲁拉克地区的海滩。当地行政官员和居民原本拒绝他们上岸。法新社报道，当地安全人员要求难民留在船上等待联合国移民组织的人员到场，直到晚上8点左右他们才获准登陆。洛亚说，这艘船的引擎已经损坏，很多人怀疑是被罗兴亚人故意破坏。洛亚又说，罗兴亚人已经被转移到临时收容所。阿齐省居民对罗兴亚人的态度有分歧，一方面一些多年经历长期武装冲突的人同情这一批穆斯林，支持接受他们，但另一方面部分人认为难民涌入加剧了当地资源，难民和居民之间发生冲突，也会使到居民的内心消磨。在以佛教为主的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受到严重迫害，每年有几千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旅行，希望能够到达马来西亚或者印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的节目全部都是跟农历新年有关的，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中国的宠物商机起飞，连宠物都现在都轻食年夜饭。不过首先我们就看看香港方面，香港的街头手写挥春传承本土文化，有年轻人就欣赏中西合璧创意造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街头手写挥春档是农历新年前夕的一个特色风景。一间有66年历史的杂货店，去年开始和80后的本土文化博客合作设立挥春档，以传统围村的吉红色作为底色，用黑色的墨汁写上鱼虾大顺、喜着明春等怀旧的祝福语，亦有合底字以及中西合璧的斗方挥春，希望传承香港本土特色的挥春之余，亦吸引参观者了解挥春文化的演变。有年轻的顾客话担心香港传统挥春文化会失传，亦欣赏中西合璧特色造字的创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粤语的挥春即是春联，是农历新年使用的传统装饰。香港岛上环荷里活道的一带，每逢农历新年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聚集了很多街头手写挥春档，成为了一道特色的节日风景。距离荷里活道冇几远的上环水坑口，一家有66年历史的杂货店朱荣记，第二代传人朱耀昌在去年开始和80后的本土文化博客阿金合作，在店铺入口处是摆设街头挥春档，传承香港本土特色的挥春文化。朱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人一向重视农历新年，他是希望疫情过后挥春档能够为附近街坊增添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带出香港人过往庆祝农历新年的情怀，令到手写的挥春祝福语贴在家中装饰，而不是透过电子通讯传达。不过为了避免食环署人员的巡查，今年的挥春档是设在店铺的入口处。
食环署会说不要摆在街上面，或者怕是有会再来投诉啊，有些咁嘅问题出现，所以今次就摆在我哋嘅店铺里面咯。咁其实呢个都是想带出翻香港的情怀啫，因为香港人咧其实好注重新年嘅，但系最近呢两三年咧，因为疫情啦，咁家家户户都用简化咗好多嘅情况，咁今年咧，我就想希望呢个疫情过后咧，能够带动翻啲每个家庭啦，佢哋都有一种家庭嘅气氛啦，同埋仲有就係让嗰啲祝福语啦，能够俾每个家庭都感受到嗰种嘅快乐啦。因为啲祝福语真係我諗无论係富贵好健康好，但都係一个好好嘅祝福啦，希望今年大家都係好好嘅。
除了摆设挥春档之外，朱荣记亦都出售了很多特色的怀旧产品，包括胶凳仔、水壶之类，而店铺前的斜坡路肩上亦都放置了一排红色的胶珠钱额，可以说是该店的招牌货品。朱耀昌表示，这款红色的珠仔钱额代表着70年代香港塑胶制造业最兴盛的时代，当时几乎家家户户的小朋友都有这款的珠仔钱额，令到小朋友是学习储蓄之余，亦都代表着农村富贵的象征。
红胶珠其实就是一个香港的地道的一些的文化产品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胶珠代表了塑胶兴盛，同埋仲代表了当其时的农村的社会，以豬是成為一個農村的富貴的象徵。我自己因為鋪頭叫朱榮記，我們拿了個諧音豬，這個紅膠豬就是我們朱榮記的代表，直情是我們朱榮記一個特別的其中一個傳奇的貨品來的。
朱耀昌表示，這款的紅膠豬前額是舊式塑胶厂以吹气方式制造，大约10年前已经停产，亦都系冇新嘅工厂可以再生产。该店收购嘅存货目前只系剩翻100多个，真嘅系买一个少一个，可能今年里边存货就卖清光。 80号的阿金和朱耀昌同样是爱好研究香港历史文化，他们去年开始合作摆设挥春档，就是希望传承香港特色的街头挥春文化。阿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挥春其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的挥春档名为香港挥春，就是分享以传统围村或者是渔村的橙红色为底色，用黑色墨汁写上各种富有地方生活文化特色祝福语的挥春。
很多人都觉得挥春应该红色的，是但其实这只我去布袋澳呢，即是有个布袋的婆婆说，这只不是橙色来的，我问她为什么用这只橙色，她说叫吉红色，是吧，因为以前的红色呢就是吉红，就个英文是 lucky red，即是有很雙重意思，其實以前的紅色是這樣的顏色，即是它寫揮春以前是這樣的顏色的。為什麼用這隻揮春呢？我以設計學角度看，這隻橙色用黑色墨汁寫是 contrast 大過在紅色紙上。
阿金表示他寫了一些坊間不是經常看到的揮春字句，包括魚蝦大順、喜著明春等懷舊的祝福語，他覺得這些都是研究揮春的有趣的地方，反映香港一個彈丸之地，亦都有不同地方獨特的揮春寫法。再對比新派的揮春，很多是以食字諧音入句，看到香港揮春文化的演變軌跡。
揮春其實我研究很有趣的，你去元朗屏山那些市香燭鋪，同你上環嘅香燭鋪同埋香港仔嘅香燭鋪，其實買嘅揮春都係好唔同嘅。即係圍村嘅揮春有佢自己嘅字句，我哋即係市區人有，我哋最上面嗰層就係身體健康啊。咁大家即係我哋成長以嚟都會覺得就係呢啲揮春啦，係咪？而家慢慢進化到啲揮春開始立體化啦，用好多好 fancy 嘅編艇啦。咁然之後，你會見到好多嗰啲揮春就係點個碌蔗啊，肥過豬頭啊，咁其實越嚟越口語化。我覺得唔係話唔好，但係我想即係分享翻呢啲以前嘅揮春，同埋而家擺埋一齊，大家會見到個揮春文化嘅演變史，或者你會見到個變化啦。
阿金亦都寫咗一啲較不常見嘅合體字斗方揮春，包括日進斗金、招財進寶等等，亦都將康康用毛筆寫成紅雙喜嘅喜字。
其實呢個 design 又唔係我設計嘅，即係好耐我細個讀設計已經見過呢個嘅，但係用毛筆字寫就係、是、我可能我未見過啦，咁我就想試下用毛筆字傳譯下呢、這個，即係喺我眼中以前好細個見到個好經典嘅一個 design 出嚟咯。
阿金表示，去年第一次同朱榮基合作設立揮春檔，售賣嘅揮春係佢手寫嘅印刷版，今年則係佢親手書寫，顧客嘅反應更為熱烈，亦都佢覺得手寫揮春會令人更有觸感，而他使用的揮春紙除了是使用傳統的橙紅色，邊框亦都印有很多傳統的祝福圖騰，包括龍鳳呈祥、左右門神、大澳洋後古廟八仙，以及是黃大仙祠、麒麟等等。所有的揮春紙都是在香港印刷，而在四色印刷紙上面手寫揮春，阿金形容是水火不容。
這個設計其實是你要手寫在將印刷了的紙，其實是非常之，我人會覺得不可以思議，是水火不容的。即是你其實如果印刷了四色的紙，你是想不到墨汁的，但如果你要印宣紙，它就是印不到的圖案。所以其實是這個 version 其實就是我不是說想刻意去創新，但是我想是我見我細個八九十號就有紅色那些揮春留回個框，因為個框為什麼以前的人有這些東西呢，因為其實就是他是想加了很多那個祝福的元素在裡面，福祿壽喜啦，有個那些的圖騰啦，那其實每個這些東西都是有它意思，我再重新去傳譯回它出來。
阿金又表示，揮春的出現亦都反映了以往農村的生活文化，無論是農民還是漁民都是看天吃飯，對新一年春回大地特別是有感覺，亦都反映同處一個香港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是文化。
揮春最開頭的時候，最即以前鄉村的人呢，或者他們幻想回以前的年代，其實是他們打魚啦，還有耕種啦，很看天的，他們新的一年因為他們 經歷過冬天一個好嚴苛嘅環境，嚟個新一年佢哋會有盼望祝福。點解佢哋會寫嗰啲春回大地？我哋香即係而家我哋唔會覺得有春回大地呢樣嘢噶嘛？咁其實佢係會睇到以前個年代嗰種文化咯。不淨可以講話一個同一個香港，其實好多人即係有唔同人喺度生活緊，佢哋都有相對嘅文化咯。冇話文化冇話好定唔好，係個講求個獨特性。點解圍村人會貼呢啲揮春？我哋現代人即係我唔係話分開啲咩，我哋市區人係唔會貼，亦都未聽過。但其實我哋同處一個香港。
八九十後嘅香港市民 Kiki 喺社交網站睇到有關阿金喺街頭揮春檔嘅貼文，農曆除夕日係到場參觀。
自己都喜歡歷史這樣東西，還有會覺得好像如果即是香港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本土文化的話，就會很難有人去傳承下去。我覺得它越來越少的時候就需要有人傳承下去，那它才會，因為我都會怕它會失傳會消失了，所以就希望可以大家即會關注多些這件事。我之前就是見到fan 的 IG story， 就見到有個香港的商企有個 Hong Kong， 那就是吊著，然後我覺得是這樣挺得意的，那我就會喜歡那一個，我最喜歡就是那一個。還有他他有一句日中斗金，跟住嗰一个挥春，我觉得系都比较特别啲。
Kiki 表示，今年可能较多香港人外游，佢觉得过年嘅气氛冇以往热闹，传统嘅年宵市场嘅摊档亦都失去咗以往百花齐放、售卖讽刺时弊产品嘅特色。佢认为香港人应该学会如何响夹缝当中系寻开心。香港市民阿德。农历除夕日是到朱榮記寫生，他将朱榮記画成一隻招牌红胶珠前鈎，当中亦都有阿金的手写挥春档。他觉得富有香港农历新年的气氛，不过阿德就亦都认为今年很多香港人外游，农历新年的气氛没有以往热闹，加上在去年经济环境欠佳，很多的老店结业。他认为港府是重視保育傳統文化特色，才能夠係吸引遊客振興經濟。
Covid 之後，大家的經濟又不好啊，咁同埋我諗係全球性都差咯，基本上而家係。咁香港就又冇乜新基建啦，咁各行各業都麻麻地啦，啲租又唔減，咁我覺得開鋪啲人真係好痛苦而家。咁但係呢個惡性循環咯，你依鋪係咁執，咁你香港冇曬吸引力，外國人都唔會嚟玩，咁你有啲乜嘢競爭能力冇咯？然之後香港有特色嘅嗰啲招牌啊、靚嘅嘢就拆得好快，但係你 replace 落去嗰啲嘢咧又毫無吸引力。即係例如係，我覺得而家 so call 嗰啲咩熊貓經濟，咪十八區擺咗一堆熊貓喺度，我唔知道你嘥幾多錢啦。咁但係我覺得係點解你唔保留一啲我哋有嘅靚嘅舊樓舊區，而 rather 定係整嚿膠喺嗰度？即係我覺得唔 make sense 嘅。即係靚嘅嘢，咁我成日去旅行，我覺得靚嘅嘢係睇個地方 historical 嘅嘢，而唔係一堆你俾人話一堆唔知乜嘢嘅嘢咯。係。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蛇年嚟到之前，全中国几亿户嘅家庭多数已经系张罗好年菜，准备迎接1月28号晚上嘅除夕团圆夜。包括屋企当中嘅毛孩亦不缺席。有宠物业者就对美国之音话：今年嘅小猫小狗嘅年夜饭餐盒卖得特别火爆，销量比旧年增长咗超过50%。佢话相较于新生婴儿出生率迅速嘅下跌，中国人饲养嘅狗只、猫只嘅数量仍然继续上升，造就咗另类嘅宠物商机嘅起飞。不过对呢个现象，唔少中国网民就慨叹话：猫狗食得比我仲好。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虽然中国经济下行，但是宠物商机似乎是逆势走升，尤其在农历春节等节日的销量更加突显出来。据澎湃新闻的专栏财经观察站在1月25号发文说， 相较于中国民众往年过年烫头买衣服买年货的三件套，部分的宠物主人今年蛇年前的三件套竟然是为只狗美容造型，买衫给只狗以及买年货给只狗。其中宠物年美容和年夜饭尤其在十几日之前就需要提早预订，但是在抖音平台就有几十个商家提供小猫小狗的年夜饭礼盒，而且视乎内容的豪华程度和数量而定，价格从每套 19.9 元人民币到168元人民币，也就是大约 2.8 美元到24美元不等。多数主打的诉求就是毛小孩亦是家人应该有的仪式感亦必不可少，就连比宠物的角度食物名称亦要满日年味，例如说鸿运饺子、圆满汤圆和开运年糕等等。另根据广东新快报1月21号的报道，广州一间宠物店仲早于一个礼拜前的1月19号晚就推出到店享用的小狗年夜饭套餐，每只狗的收费168元人民币，另增加一只狗就只是收88元。相较于陪同的自主只有免费饮品可以饮，这些备受宠爱的小狗就一共可以享用10道菜品，例如八宝福禄鸭、奶香团圆羹、黑猪黄金蛋饺、红狮子头和吉蛇腊福糕等等。而且这个服务一推出就预约额满，令到不少一位难求的自主感到可惜。位于北京的圣宠宠物公司副总裁罗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配合节庆的宠物礼品早已经在10年前就有人买，但是未形成消费趋势，亦卖不起，直到这两年销量才逐渐起飞，尤其过去一年算是迈入加速阶段。凡是该公司推出的宠物节日用品，例如粽、月饼都卖得不错，而近期从圣诞节、元宵到农历春节的销量更加是一路上升，卖到火爆。其中单是年夜饭的礼盒，如果客户不提前十几日订货的话，根本来不及发货。
其实从圣诞节那个时候有平安餐包，然后到今年的年夜的盛宴餐盒。
罗烈说，其实从去年圣诞节那个时候就有平安餐包，然后到今年的年夜饭的盛宴餐盒都是针对宠物去研发的。今年卖得还特别好，去年他们几乎是没什么卖，今年基本上提前就订不到货，他觉得销量涨 45% 至 50% 是应该有的。他又说，宠物的节庆礼品具有话题性，赶的亦是节庆气氛和热点，基本上竞争不算太大，因为亦同市场上推出的商家并不多有关，因此可以说是求大于供的阶段，而且售价就依靠数量、包装和精致度，而有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差价。列明宠物公司高层说，虽然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成长还在下跌，但是中国的民众饲养的猫犬家总起来已经达到 1.2 亿只，大约是十年前的一倍，并且随着宠物主人越来越将毛小孩视为家庭的一员，对宠物专属用品和食品的品质要求亦越来越讲究，更加经常以此去发朋友社交圈发照片炫耀一下。一间上海餐厅在1月25号亦办了一桌小狗年夜饭，11名女性自主带着他们的爱犬出席，除了给他们的毛小孩饱食一顿新的鸡丝生菜餐，亦分享他们对宠物的爱。
他是我的 soul mate， 因为他给了我很多情绪的支持。
一只名叫做养乐多的牧羊犬的主人 Momo Lee 就对路透社记者说，他是他的灵魂伴侣，因为这只狗给他有很多情绪的支持，开心不开心的时候他都陪着他。他就说，团圆饭就跟好像朋友一起吃一样，一起感受这个过年的气氛。
会给他做狗饭，新年礼物头爸爸妈妈应该会给他发红包吧。
另一名马尔泰犬的自主 Daisy 的亦对路透社记者说，除夕夜当日他还会找外犬扭扭准备另一顿饭，他说会为他做一顿狗饭，新年的礼物他爸爸妈妈讲辈份应该会给他们这个小孙女发一个红包。相较于宠物自主在社交媒体晒萌或者炫耀毛小孩受到年夜饭待遇，不少微博网民就不以为然，更加是发帖惊呼说，这猫狗食得比我还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